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开始来读诗篇。今天我们首先要读的是诗篇一到五篇。在开始读诗篇之前呢，大家对诗篇要有一个总的认识，就是大家应该了解到整个圣经在前边，上帝领着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跟他们立约有着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在后边又有了这个北国南国这样的一个立国也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与神的互动同时呢，我们也借着一些历史书中看见神的百姓的日常生活怎么样与神交往哪怕没有出现神的名字，但是呢，他们也能够来体察到神的同在和神的作为。但是呢，到了诗篇，我们就可以更深的来了解人的心灵深处怎么样与神交往的这是特别能够在不断的登山有平原，有高升有开阔的视野到了诗篇呢，一下子就下到一个幽谷，下到一个山谷，在山谷里边有一丛一丛的玫瑰花开确实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境界大家能体会这种风格上的改变。那诗篇呢我们说它一共是分为五卷那么在这五卷中，它的结尾都强调是要称颂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也正是希伯来文那个诗篇的意思，就是它本质上是从哀痛到赞美，这也是诗篇的一个情绪的主线。所以呢，在诗篇中哀歌是最多的但是赞美又是最强烈的所以它是从最黑的黑夜到最高的光明这样对神的称颂赞美。所以到了诗篇中我们就看见他对于三一神的性情计划和基督神人二性以及基督的工作都有着在旧约里边其他书卷中所没有的那种启示和光照。所以马丁路德才说诗篇是旧约神学的总结与呈现，诗篇呢就是小圣经这个概括是非常准确。那诗篇的结构呢也就是这五卷一般说来它跟摩西五经大概有个呼应，跟疏导文也大概有呼应我们呢就不详细的来分析那更清楚的一个结构上的概括呢，就说它是以这个耶和华作王和神国的拓展作为一个线索我们呢就看见从卷一卷二到卷三，神的国呢开始拓展，后来呢有了困境到了卷四卷五呢，这个困境呢就得到解决到最后呢就归荣耀给神。所以整个这样一个线索还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诗篇四十一篇结束了第一部分就讲明了神在诗篇第二篇设立的弥赛亚计划在策略上完全成功。诗篇七十二篇呢结束了第二卷这也可能是大卫临终前交给所罗门，为所罗门所写的。神在诗篇第一、第二篇的计划，迎着大卫王国的确立，在地上开始成就。那到了第八十九篇，结束了第三卷，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陷入了困境和失败。那在这三个部分中，主线就是政治悲痛这种感情逐渐的加强人呢不断的在问要到几时但是这种痛苦 到了这个第三卷结束的时候到达一个顶点，就是说似乎大卫之约失败了，进入了困境因此我们就看这个第四卷开始，上帝就继续借着诗人往前走，来追溯这个摩西之约来追溯亚伯拉罕之约甚至追溯到上帝永恒的计划旨意。于是呢我们就看见诗篇第四卷九十篇是从摩西的祷告开始编排的，然后九十一篇继续这个主题，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依靠的人回到了创造主面前到了九十六篇，耶和华就作王，世界坚定。然后呢到了诗篇的第五卷，就是一百零七篇到一百五十篇继续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计划怎么样安定在天，也怎么样绝不失败。到最后呢我们就看见耶和华作王，从今世直到永远天下万国都成了耶和华的国度。就这个线索结构还是比较清楚弟兄姊妹也可以大概有这样一个思考那另外就是他对人类的心灵的黑暗哀痛到光明欢乐这样的一个称颂也是非常清楚这样一个情绪主线但是更主要的，当我们来读诗篇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成主耶稣的祈祷与称颂来看也就是在整个福音书中我们看主耶稣的内心活动不多，他的这个记载的祈祷和他祈祷的过程并不多他如何赞美上帝的，我们在新约也只是看到他唱诗篇113到118但是呢诗篇就是还原了主耶稣他的祈祷跟称颂的内容，因为他在大会中赞美神的话是从神而来是有圣灵的感动。所以在古教父时期他们这个看法比我们要强烈多，就今天我们有点把诗篇只当成是人写的而忽略了诗篇是为基督做见证，而且呢它是基督的灵感动大卫写的。大卫作为受膏者不是在为自己做见证，比如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在约翰福音很明确的就看见他就直接用在基督身上，这是描述基督的心理。所以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否则呢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就不太容易能够真的抓住它的精髓。所以霍志恒就说诗篇有一个主观性因素，就是呢圣经中所有的话都是上帝的话都是神的客观作为的展示，但是呢唯独诗篇不只是这个上帝客观作为的一个揭示，神国度计划的揭示，也是呢上帝在教导神的百姓怎么样在基督里向天父来称颂和赞美这实在是非常美的一个总结。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诗篇一到五篇其中大家可以看到诗篇第一篇来提到这个义人的路也提到栽在溪水旁的那一棵树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溪水在原文中是灌溉用的水渠，那这一棵树不是大自然长的树而是主人刻意栽种来代表主人庄园风采，象征主人威仪尊荣的那样一棵树。所以呢我们说这一棵树就是真葡萄树，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因此这个诗篇第二篇就说要投靠他我们这些野葡萄枝子怎么样嫁接在真葡萄树上，从而呢就能够开花结果枝繁叶茂我们也看见恶人就像糠秕一样随风而散来抵挡神，但是呢神却制定了策略和计划，也已经立他的军在锡安山上。因此我们就看见 主耶稣在诗篇第二篇是开声说话，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开口说话是在讲他的复活成全了上帝制定的神的国度拓展，也使神的国度在拓展的过程中让人能够依嘴亲自投靠他，可以蒙福。同时呢，恶人也必在道中灭亡受审判。我们就看见整个诗篇的总的这个主题就被展示了。所以呢，诗篇卷一到卷二我们常常称为整个诗篇这150篇的一个概论。它也在提醒我们主耶稣怎么样是神国度的核心，也是我们幸福的秘诀。我们怎么样以嘴亲自，怎么样投靠他，都是有福的。所以诗篇也被称为智慧文学它也在探讨怎样有福那因此在这里也是呼应了这样的主题。那接下去到第三篇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时候做的诗那因此大卫在关键时刻也是紧抓住神的应许来求告耶和华，求神败坏那些叛乱者的势力，结果呢，神就从圣山上应允，这也是照应了诗篇第二篇。这的确也是大卫的祷告，在大卫的祷告中我们看见他有感情的圣化，也能够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哪怕这个敌人是亚沙龙是他的儿子，但是呢，他却愿意有这样一种合神心意的祈祷。所以从大卫来说是很不容易，但是呢，从基督来说，我们说基督也是这个紧抓住上帝在圣山上的计划，愿意在地上来拓展神的国度，败坏仇敌一切的作为。所以呢，在诗篇第三篇8节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弟兄姊妹请注意，当诗篇中讲到救恩，其实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要不凭什么人家这一位耶和华会赐福给神的百姓呢？所以呢，到了诗篇第四篇，我们就看见第3节说，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因此我求告他，他必听我。为什么呢？因为已经立约，上帝有一个恩典之约。所以呢，尽管他没有来提到基督，但实际上也是在为基督做见证，他是我们祷告的前提。所以显我为义，其实也是使我披戴神的公义，是有这个意思。因此神为什么让我披戴了基督的公义，就是因为他出于恩典和慈悲，因此呢，才能让我们蒙他的光照，也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以嘴亲自投靠到神里面，然后享受着恩典之约，就会有恩典之约中的喜乐。所以诗篇第四篇第8节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这就是一个最美丽的晚祷这在古代这个教会历史上也是常常以这首诗作为晚祷的时候来唱和祷告用的诗篇。那到了诗篇第5篇，就是清晨的时候向神祷告，耶和华呀，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所以我们也看见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此世人是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 从而我们也看见在早晨的祷告中，世人也求神败坏那一些恶者，因为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用舌头谄媚人，也因为他们背叛了神。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呢是进入神的圣约的守约者，另一类呢是被约者。所以我们也本来都是被约者，但是呢，因为神借着基督愿意拯救我们，他用恩惠如同盾牌来护卫我们，也是我们蒙他的赐福和喜悦，从而在他面前可以走这个正直的路。所以我们看见投靠神的就会得到喜乐，这个喜乐不在于我个人的修炼，也不在于我配得，而在于呢，神有他的恩典、怜悯、慈悲和圣约。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看见诗人是牢固的在神圣约的根基上向天父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诗篇，也让我们在诗篇中看见如何为基督做见证，也实际上让我们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向天父来表达圣洁的愿望和恳求。天父啊，你借着诗篇教我们祷告，也让我们用诗篇祷告，也用诗篇称颂和赞美。在这样一个非常混乱的年代，主啊，就求你使人回到你的话，回到诗篇，回到基督的灵，也回到基督为我们唯一中保，从而让我们在圣灵感动下，在基督里向着天父来祷告。主啊，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凭你丰盛的慈悲和圣约投靠你而喜乐，也让我们能够这个存着畏惧侍奉你，又存战兢而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